茶余饭后聊体坛，轻松幽默听故事。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咱体院杂谈。话不多说，您里边请。
比赛开始，刘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飞人，刘翔获得了奥运会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12秒91，他平了1993年科林杰克逊的世界纪录。
太兴奋了，所以说黄种人不可以拿到奥运会前八名，我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我觉得梦想终究会变成现实的，我相信在我的运动生涯后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奇迹等待我去创造，等待我去辉煌。
听众朋友大家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2004年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得了他生涯的第一块奥运会金牌的当时的场面的录音，又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13年前2004年的雅典。那其实从刘翔的那一次夺金开始呢，开始了中国田径在国际比赛赛场上的一段辉煌或者是高光的时期。随着刘翔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那一次的触碰栏架的意外的或者是又在情理之中的谢幕的表演呢，中国田径在刘翔之后呢是曾经陷入到了一段时间的低迷。那么也就是在现在呢，朝阳刚刚看到网络上爆出来的消息呢，在现在正在伦敦举行的田径世界锦标赛上呢，中国的女子铅球运动员巩立姣呢是获得了本届中国田径锦标赛上的第一个金牌。她凭借她在第五次试投投出的19米94的成绩呢是获得了冠军，力压了这次比赛夺冠的大热门匈牙利的选手马顿和美国的选手卡特。所以说呢，中国的田径呢在本届的世锦赛上又发挥出了他应有的水平，或者是又让我们的体育迷呢看到了他应该曾经走的高度。朝阳呢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近几年的我们的中国田径。
哎，小王，来过来一会儿，阿姨找你一个事儿啊。
啥事儿啊阿姨？
你报了税吗孩子啊？今年
我还没报呢。
哎呀阿姨愁着事儿呢，你看现在要报税了，阿姨也不会报，但是又不想花那个钱啊去请个会计师，要不你帮我报吧孩子。
哎阿姨，你算是问对人了。
我跟你说啊，税务局会在8月到9月在悉尼的主要华人区开设流动资讯服务站，专门为我们华人解决税务疑难，您有任何税务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去找他们面对面的咨询。
哦，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不仅是在 Campsy， 流动资讯服务站还会开设在其他地点。8月7号到8月12号，地点在 Hurstfield Westfield。8月14号到8月19号，地点在 Chesswood Westfield。8月21号到8月26号，地点在 Macquarie Park Westfield。8月28号到9月2号，地点在 Bowood Westfield。咨询的时间和商场的营业时间是一致的。
太好了，我现在就赶紧去告诉我的朋友，有任何税务问题啊，就找税务局流动资讯服务站。
茶余饭后聊体坛，轻松幽默听故事。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咱体院杂谈。话不多说，您里边请。
提起中国田径呢，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刘翔。其实刘翔呢在他17岁的时候参加全国的一些比赛上呢就已经崭露了头角，那从2000年呢开始正式的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直到2004年呢他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冠呢，算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中国飞人。他在那个决赛之后的采访呢也是显得铿锵有力啊，仍然是在网络上被热烈点击的那么一段视频。 体现了出了他的一种作为体育界人士或者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的那样一种情怀吧。之后呢，我们知道了2008年呢，刘翔是因为脚部的受伤呢，在北京的这次奥运会上呢是直接干脆的就退出了比赛。在2012年呢，万众期待的刘翔呢是伤愈归来，又重新站在了110米跨栏的跑道上。也是非常出其预料和非常让人震惊的是呢，刘翔呢在那次比赛的预赛中呢，在第一个栏的时候就因为触栏呢是摔倒了。我们当时看到的画面是他是个单脚蹦的姿态完成了110米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又重新返回来呢去亲吻着陪伴他这么多年的一个栏架和赛道，以表示着他对这个赛场的一个怀念或者是告别吧。那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好像就是一出完完整整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刘翔从一个英雄最后转到了由于身体年纪伤病等等一系列因素，他最后成为了一个悲剧的英雄，有点像我们上期节目所做的这个都是名啊，也是因为最后打不动了然后输给了那个日本选手。那在刘翔之后呢，中国的110米栏呢一直都没有体现出来他更高的水平，或者是没有人能够达到刘翔的那样的高度。石东鹏或者是叫做谢文俊，石东鹏呢因为跟刘翔是同期的水平，一直好像都在刘翔的这样的光环之下。石东鹏呢确实也是由于他绝对实力的原因，当刘翔退役以后呢，他独自带领着中国的田径去比赛的时候呢并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呢一基本是属于在刘翔没有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基本是跑进决赛的话也一拿不到奖牌那样的成绩。那到谢文俊呢曾经短暂的出现了一些曙光也没有跑出来，刘翔的恩师宋海平呢也并没有带出一些好，但是呢在最近的几年的中国田径的短距离的项目上呢出现了另外的景象，就是110米栏的情况下呢有一个叫做苏炳添的选手呢是崭露了头角。最新的消息呢在本次的这个世锦赛上啊，就是伦敦世锦赛上呢，苏炳添呢是在百米的飞人大战上呢是最后呢是获得了第8名的成绩，这已经是百米选手在世界大赛上获得的最好的一个成绩了。虽然是以10秒27这样的成绩第8个冲过了终点，但是苏炳添本人呢他已经就是非常的尽力了。那与苏炳添同样去参加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张扬做这个节目呢，我们就不得不关注一下一直以来报道中国田径的中国的一个女记者。那这个记者呢叫做田径圈呢人们都叫她娜姐。那娜姐呢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娜姐的走红呢也是随着刘翔的成功呢把她一点点从一个普通的默默无闻的一个中央台的普通的编辑一个记者带到了一个大红大紫的那样的一个场面上。随着刘翔的退役呢，娜姐还有一个成功的武器呢，就是娜姐非常雷人的采访。
今天在场上的36名队员，你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很多人赛前并没有看好你，今天对自己这个取胜的秘诀是什么？
没有呀，我不知道，不是吧？我不是赛场年龄最大的。取胜没有什么秘诀。
你以一个老将的身份参赛，但是完全是一个黑马的姿态。你对今天的这个自己的这个首金的冠军是一个什么感受？看你一点都不激动，好像。
没有吧？我没有觉得自己是个黑马。我觉得这就应该是我的。
如果我们进决赛的话，准备怎么跑？准备怎么跑？准备怎么跑？
拼命的去跑。
看得出来今天这场比赛是按着决赛来跑的是吧？
对啊，因为实力本来就这样嘛。
没关系，这个跑进决赛也是你的一个突破，上一次你都没有进入第二轮。
其实这个汤新强启动进这个比预赛当中稳了好多，0.203起跑反应时所有选手当中最迟的一个，以安全为主
啊。对，差不多以这个安全为主吧。
在3年前想到能够出现在这个决赛起跑线了吗？在零
在网络上呢，每一次冬日娜的采访一出来呢，用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词汇呢，叫做欢乐多。很多网友呢也对冬日娜这种非常雷人的风格表示出来很无奈。网友佩吉呢就是说呢，冬日娜的存在呢再次告诉我们，新闻从业人员整体水平急速下降。这个原因呢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他的言外之意呢就是，作为一个体育的专项记者，随着刘翔的走红呢，他也跟着走红了。那么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作为一个记者跟拍着刘翔。那随着刘翔成绩的下降呢，他应该是可以暂时的去退居二线或休息。冬日娜老师呢，还有一些非常经典的例子，你比如说朝阳给您举一个，就是当年呢他采访史东鹏，跟刘翔一起比赛，你有没有信心夺得亚军？反正冠军肯定已经是刘翔的了。在一次比赛呢结束之后说，史东鹏你已经进入到了决赛，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毕竟上一次的时候你连第二轮都没有进。当史东鹏那一次的获得了第二名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恭喜你啊，恭喜你获得了亚军，蝉联了亚军。然后呢当问起史东鹏跟刘翔一起并肩跑步的时候呢，本来史东鹏和刘翔呢都是师从于孙海平，并没有上下和高低贵贱之分，因为同是运动员，场下都是关系非常好的师兄弟的关系。但是呢在冬日娜老师的嘴里呢就调侃成了，史东鹏你有没有觉得你和刘翔在同一个时代是不是显得很悲哀，等等一系列雷人的采访呢，让我们的运动员呢很难回答，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主持人。其实很多的网友呢也都是说了，这呢其实并不是冬日娜本人的错，一定要跟他本人联系到一起呢，有一些说话的时候没有过脑子，或者是呢他太想去往国家利益呀、体制高度啊等等一些问题上去靠了，而没有去真正的像国外的记者和国外的一些体育的采访人员一样，与运动员站成一个非常平等的角度。就像 NBA 的一些记者去采访你，比如说科比啊或者詹姆斯啊等等在 NBA 球星或者是明星的人物的时候呢，记者仍然是一个站在非常跟他平稳的一个角度上，跟他去平等的交流，去拉家常，去了解他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是内心的想法，而不是要在摄影机对着他拍摄他的那一刹那一定要把他们的对话上升到某一个高度，去突出那个国家形象或者是去突出那个所谓的爱国主义。这恰恰是犯了作为一个记者的一个采访中的大忌。其实很多中国的记者呢，他们在采访过程中呢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政治任务，是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国家形象给包装出来。你比如说在其实刚才朝阳提到的，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刘翔去触碰那第一个栏架的时候，很多专业的人士在那一个画面出现之后，就在网上已经披露出来了。从他专业的角度来讲，刘翔那一次的触碰栏架应该是故意的。那么作为国际顶尖的选手刘翔呢，其他的美国选手啊，他们都是采用这种七步上篮的做法。那么七步上篮呢，其实他对于整个篮间的节奏或者是他的步伐计算是很精确的，或者是他在越篮的那个高度，腿抬的高度都是很精确的。他即使体力的再下降，但是从第一个起跑来讲，他不至于去触碰那个篮架。但是刘翔呢，从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定格的图片来讲，看到的他却是有意的用脚去踩那个栏架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了这一切都已经是安排布局好了。也许刘翔真的有伤，但是呢运作这样的一个整个剧情，去描绘这样一个剧本的却是 CCTV 中央电视台。就是说呢，网上已经爆出来了，他们其实早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始之前就已经知道刘翔受伤了。那么面对着也许国人的万众期待，也许面对着广告商的压力，也许面对着国家的荣誉，他们一定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剧本，去让刘翔去演那样一个悲情的角色，甚至单腿跑过那样的110米，然后再回来亲吻栏架， 每一个过程都把它写得非常详细，并大胆的揣测一点，也许到某一个时间段，刘翔你要去做什么，一定要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按照 CCTV 的剧本把它给描绘出来，这样的话呢才能显示出你一个悲剧英雄的一个完美谢幕。虽然呢刘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刘翔从田径场上下来回归了生活，已经过上了一个十分稳定的一个平常人的生活，他仍然呢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一个形象，但是不出现赛场上，他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里，因为他还是一个政协委员，还起着那样的一个举手的作用，还说着官腔打着官话，去非常常规会上提出他作为体育界代表的那样的一些主张和观点等等，一切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所以中国的体育什么时候能够回归到生活，回归到他最真实最本来的面目，才是我们作为体育迷最希望看到的中国体育的样子。好的，感谢您收听我们本周的体院杂谈，下周再见。